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神的道语先，让我们先同心的祷告。
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神道之前先同心祷告。
亲爱的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能够有机会再次打开你的说话，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所作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也都重新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而我们的主，你的儿子，亦都怎样去呼召你的仆人，去将你的道理专心仰望在神你的面前，去施教给每一个愿意追求主道的人，他的见证、他的工作、他的侍奉，都成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去学校怎样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主的子民。我们再次祈求你，让今天的讲章、今天的经文能够成为我们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生命的挑战，都使我们能够真的委身在你的里面，能够成长起上来，活像好像你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亲爱的父神跟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这份福气，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打开当中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行所做所讲的事，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透过他怎么样呼召你的仆人能够专心仰望在侍奉主你道上面的工作，我们也再次献上感恩，愿我们今天能够延续这一个佛旁来到继续把主的道延展出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透过你的仆人保罗他的侍奉，让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能够无论何时何地都依然把主里的道理费心用力把它教训当时所喜好主里道理的每个基督徒。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他的见证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使我们能够继续努力把主你的道理不但自己好好学习，也把它准确全开。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阿们。
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讲过保罗他放低自己，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保罗放下自己，
怎样将主的道理是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空，能够将它有效地传开。
如何将主的道理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空，如何将主的道理传开。
在第二十章的第六节，
第二十章第六节，
我们读到保罗他是临去到这个特罗亚之前，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叫腓立比。
他去到特罗亚之前停留一个地方叫腓立比。
腓立比这个地方也都可以说都是保罗在这个进入马其顿以至于亚细亚地区的侍奉的首站。
腓立比可以说他是进于亚细亚马其顿这个传道的首站。
保罗把握当时这个除酵节的时间。
他保罗把握当时除酵节的时间。
或者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混淆一啲嘅，其实除酵节另一个名叫做逾越节。
除酵节的另外一个名叫逾越节。
系两个重叠埋一齐嘅一个嘅节期。
是两个重叠在一起的节期。
系回应翻以色列民。
是回应以色列民。
佢哋喺出埃及呢个嘅之前嘅事件。
他们回想他们出埃及之前的事件，
让所有嘅神嘅子民明白到，
要所有神的子民明白，
我哋喺一个人生嘅路上面，
我们在一个人生的路上，
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嘢过去好快嘅啫，
这世上过去的事情非常快，
好似佢哋出埃及一样，
好像他们出埃及一样，
昔日出埃及根本系可以话冇预备嘅时间，
这是出埃及好像是个完全没有预备的时间，
赶急咁离开。
赶紧的离开，
所以在逾越节，
所以在逾越节
或者除酵节
和除酵节，
他们有个规矩，
他们有个规矩，
就是当时他们要吃的东西呢，
当时他们要吃的东西
包括一只羊羔咧，
包括羊羔
都系要烧嘅，
都要烧。
大家弟兄姊妹知唔知点解要烧啊？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烧？
我做家庭主夫，我就好明白嘅。
啊，我做家庭主夫，弟兄姊妹很明白。
煮搵水煮嘅嘢咧，
如果用水煮的，
即系炆啊、烚啊，好长时间。
就要很长时间。
烧又容乜嘢？
烧容易些。
水入个焗炉，
放炉
开行火，
开火
一阵间够钟就拎出嚟就搞。
到时间到，到就会拿出来。
所以当时逾越节或者除酵节，佢点解要食烤嘅羊羔咧？
他们意思在逾酵节，为什么要吃烤的羊羔呢？
就要表明佢哋赶急，冇时间。
他们要是说赶急，没有时间。
人生都系咁嘅啫。
人生都这样。
系嘛，好赶急嘅每一日，
有每一天都很赶的。
好似我而家我情况更加，每一分每一秒，即系完全系逼到冚嘅。
就是我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安排得紧紧的。
如果有少少改变呢？
如果有一点点改变，
或者少少意见呢？
和小小的意见，
咁就影响好多嘢嘅。
就会影响很多事情。
所以保罗喺趁着咁嘅环境，
保罗就知道这样的环境。
去到腓立比。
到腓立比
重新重温这个题目，
重新重温这个题目，
从当地腓立比的教会，
从当地腓立比的教会，
知道，
他让他们知道，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做基督徒的，
有很多事很快要过的，
有很多事情很快过去，
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分每一秒，
有没有把握在上帝的指引里面，
有没有把握在上帝的指令当中呢？
还是只是自己喜欢怎样怎样，
还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保罗很懂得利用每一个的时间空间或者甚至节期 去施教的。
保罗知道怎么去用时间空间每一个节期去施教。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这方面的教导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这方面教导，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有详细的介绍了。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有很详细的介绍。
为什么我要今天这么特别详细介绍给大家知呢？
为什么我今天这么详细介绍给大家知道呢？
因为就快又来又是逾越节了。
又逾越节马上就要来了。大家知不知道？
三月了，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打于三月了。
很快又来了。
很快逾越节就来了。
俾我哋睇到，
让我们看到，
其实每个时间，
每一个时间，
上帝都有个特定嘅提醒俾我哋。
上帝都有个特别的提醒跟我们。
保罗真系来去匆匆，
保罗真是来去匆匆，
好快又赶住要赶翻去特罗亚，
很快又要前往特罗亚。
佢去到特罗亚，
他去到特罗亚，
用坐咗五天嘅时间，
用咗五天的时间。
然后怎样样啊？
然后怎么样呢？
就去到特罗亚对嗰度，
就特罗亚那里，
就汇合翻先前所差去嘅一啲嘅门徒，
然后回做了差去的差遣的门徒，
然后咧就同佢哋住咗七日，
然后跟他们住了七天。
啊，住呢七日做乜嘢嘢咧？
住了七天做什么呢？
就嚟紧第七章开第七节话俾我知啦。
第七节开始告诉我们，
嗱，做发生咩事咧？咁我哋不如读多次啦，好唔好？因为又唔系好长呢段圣经。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不妨多读一次。
从第七至到十二节，
七到十二节，
我就睇下呢七日嘅里边，
我们在这七天时
间，一第一日，
第一天
发生啲咩事？
发生什么事？
好啦，我一齐读咯。
我们一同来读。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嘅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抹饼吃了，谈论许久，食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不少。这段圣经很特别，
这个事情非常特别。
讲到保罗呢，去到特罗亚之后呢，
讲到保罗到特罗亚之后，
就不是游浮，
不是说到去闲逛，
不是等人款待，
也不是等待人款待。
在第六节说他住了七日，
在第六节说住了七天。
他在和合本的圣经第七节就说七日的第一日，
在第七节就说 第七日的第一天。
这个呢我先要做少少的注释，
就是我要做一点注释，
究竟是他去住这七日的里面，
到底是住在这七天之内
的第一日呢，
还是第一天呢，
还是他住了七日之后，
还是住了七天之后
到新一个礼拜，
到新一个礼拜
的第一日呢，
第一天呢。
在圣经和在这个希利文的译本上面，两者都可以这样翻译，
就是在这个希利文的两者翻译都可以，
但是呢在我和合本里面呢选取了是什么呢，就好像在他去的七日的里面的第一日，
但我和合本选择是他那个礼拜的第一天，
但在其他的译本里面很多呢都解释他是跟着来那个礼拜的第一日，
就接着下来的那个礼拜的第一天，
究竟哪个呢，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不过我个人呢，
不过我个人
比较同意的就是他住了七日之后跟住那个礼拜的第一日，
就是住了七天以后跟住那个第一天，
因为大家会稍有少少的算术呢，
如果说 有一点点算术能力呢，
我们推前回第六节去看，
我们看第六节，
保罗刚刚过完除酵的日子，
因为刚刚过了除酵的日子，
除酵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除酵的日子是什么呢，
就在亚伯月，
就是亚伯月
的第十四日的晚上开始计算，
第十四日晚上开始计算，
然后计七日，
然后计算七天，
即是在第二十一日亚伯月，
第二十一日亚伯月，
刚刚完了之后，
又刚刚完了之后，
保罗再坐五日的船，
然后坐五天的船，
去到特罗亚，
到特罗亚，
而在那里才住了七日，
在那坐了七天，
而住七日之后呢，
坐了七天之后，
刚刚好的时间呢，
刚好的时间，
就是新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新一个礼拜第一天，
犹太人的新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几时啊，
就是新一个礼拜第一天是什么呢，
是几时啊，有没有印象啊，大家第一节目，犹太人的计的日数是怎么计的，由星期五，即安息日的夜晚开始计的，
就是星期五晚上安息日开始计算，
第一日就是应该是星期五的夜晚到星期六的夜晚这个时间，
就第一天应该是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
他去到特罗亚这个地方，
到特罗亚
与其他信徒相会，
与其他信徒相会，
在这七日的里面，其实保罗已经做了工作，不过在圣经里面他不详细讲，但是他只讲临走前一晚的事，
只是讲他临走之前的那一晚上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的时候呢，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七日的第一日呢，应该是住了七日之后的新一个礼拜的第一日，
就住了七天之后的那个新一个礼拜第一天，
有没有留意，我刚才讲的是由夜晚计到夜晚是算一日的嘛，
就从夜晚到夜晚算一天，
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第七节所记载应该是一个夜晚的情况，
他记载的应该是在一个夜晚的情况，
这个很配合经文讲，因为他们要点灯的聚会的，
他们要点灯聚会，
不是夜晚不会点灯，免得浪费油，是
不
是、
不是夜晚不会点灯，
犹太人和当时的社会习惯很不同，
因为犹太人和当时社会习惯很不一样，
在罗马的世界里面，
在罗马世界里面
基本上他们七天工作，
基本上七天工作，
没有休息日的，
没有休息日，
休息这个观念呢，
休息这个观念
其实是完完全全源于犹太人的神，
也是由于犹太人的神，
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
在创世纪里面讲过，
他们在七日在创造的里面的七日呢，
在创造了七天，
上帝去到最后什么一天，
到最后一天
给他们安息，
让他们安息
休息
休息，
所以换句话来讲，当时这班的犹太人他们在特罗亚的地方，
就当时的犹太人在特罗亚的地方，
身处在一个罗马的世界里面，
身处在一个罗马世界里面，
他们是没有休息日的，
因为他们本身是没有休息日的，
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放礼拜日啦，这样不是这样的，
放礼拜天一样，
日日都上班，
每天晚上每天都工作，
于是乎日出就而作，
就日出而作，
日落就而息，
日落而息，
那这个是犹太人那个的生活模式，
这是犹太人的生活模式，
就可以一日休息，
就是星期天休息，
但是其他的人仍然工作，所以如果你在一个这样的外邦世界生活，你仍然好像这样生活的，
在外邦人好像永远这么生活，
一方面你要过七日工作的时间，
一天要过七天工作时间，
但你同时又多了一层责任，
又多了一层责任，
或者自己的 的责任要去守安息日，
就自责要守安息日。
那这个就是这段圣经的环境，
就这段圣经的环境。
在这里我先停一停，
那我们先停一停，
大家等一下会想一想，
和弟兄姊妹想一想，
基督徒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活得全然尊重主呢？
就基督徒怎么去生活全然尊重主呢？
那就在这些地方看到，
那这些地方就会看到，
世界个个都这样做，
世界个个都这么做。
不过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同，
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同，
所以我要做多少少的事，
所以我要多做一点，
是我需要做的，
是我们需要做的。
犹太人需要守安息日，
犹太人需要守安息日，
那他要上班，
他们要工作，
怎样权衡啊？
怎么去权衡呢？
很挣扎的，
很挣扎的。
上班还是不上班好呢？
到底是工作好还是不工作好呢？
如果上班的话，
如果工作的话，
我是不是违背了安息日呢？
是不是违背了安息日呢？
很难过的，
是很难
过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同样是有这种矛盾在里面，
基督徒的生活同样有这样的矛盾，
世界个个都这么做，
世界个个都这么做，
个个都这样搞，
个个都这么弄，
那我是不是都要这么做呢？
我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有没有看我的身份？
有没有看看我的身份？
是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基督徒呢？
那不讲到基督徒这么远，是
不是？不要讲到基督徒这么远，
讲做仔女，
做儿女。
西方社会和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很不同，
西方社会和中国人社会又很大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大家做的是什么？
最近我跟一个西人聊开偈，
最近我和一个西人聊天，
他在加拿大长大，
他在加拿大长大，
他说原来他们有个这样的习惯，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习惯，
一到十八岁，
一到十八岁
踢仔女出街，
就马上把儿女踢出去。
我说你说笑啫，踢出街是吧？
你不是开玩笑？
不，不是说笑啊，
不是开玩笑，
日日跟你说快点搬走，
天天跟你讲快点搬走。
我为什么要搬走啊？
为什么搬走？
就独立咯，你十八岁就独立的了，
十八岁就独立了。
所以西人有个特色呢，
所以西人有个特色，
父母同佢嘅责任关系咧，好似只系去到十八岁就断嘅啦。
好像跟儿女关系到十八岁就断开了。
十八岁之后系我嘅生活，
十八岁以后是我的生活。
你都唔好理我，
你不要理我，
父母亦都唔会理你，
父母也不会理你。
但中国人、亚洲人嘅社会环境不同嘅喎，
亚洲人社会环境不一样。
你做仔女咧，
你做儿女，
父母一路陪栽培到你点咩啊？面干水湿到几多？九十岁啊，系嘛？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啊九啊，系嘛？正调转啊，好似系咁啦吓。
就说
翻夜啲，你都担心啊。
就说回到晚一点都会担心，一直陪伴着儿女。
嗱，喺咁嘅状态之下，
在这种状态之下，
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同西方人又唔同噶咯，思维。
就是亚洲人和这个西方人的思维又不一样。
所以亚洲人呢，好强调一种对长辈父母的尊重，
所以亚洲非常强调对长辈对父母的尊重。
那我们这些在西方的家庭呢，仔女就会面对这个矛盾的了，
就是在西方长大的儿女们就会遇到这样的矛盾。
我的朋友个个都自由的，
我的朋友个个都自由的，
为什么我要在家里、
为什么我要在家里？
第一个冲突，
第一个冲
突。第二，什么叫孝敬父母？西方人不理这些东西，父母 friends 来的。
为什么要去孝敬父母呢？父母不就是个朋友吗？
friends 可以理可以不理，得闲就见到就见到， friend 都见不到又不是 friends， 是吧？是这样的。
见到就见到，没见到就没见到。
是父母，那他知道他是父母。
当然知道他是父母。
但亚洲人不同，
但亚洲人不一样，
尊敬父母，
尊重，
好像我这样做仔，虽然来了加拿大都好，
就像我做，像我做儿子，希望我来到加拿大，
我在我脑海里成日记住啲屋企人啲生日啊，特别父母生日，
就整天记住家人的生日啊，包括父母生日，
到时候就会问安啊，
到时候去问安，
得闲就打个电话问下屋企身体状况点啦，
有空就打个电话问他们身体状况怎么
样。呢种系一种责任，
这是一种责任，
因为亚洲人嚟嘅有一种咁嘅思维，
对亚洲人嚟有这么的思维。
呢个世界喺西方社会外国咁唔使谂呢啲嘢嘅噃，
在这个西方社会
自由啊嘛，
自由。
呢啲就系冲突啦，
这就是冲突。
因为你的关系不同，
因为你的关系不一样，
你整个人的取向都不同，
因为整个人的取向都不一样。
上个星期我跟我仔倾开偈，
上星期我和儿子倾谈，
他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跟我仔讨这样讲，
我跟我儿子讲，
我仔啊 Nicky 啊，我 Nicky 啊。
Nicky，
我想问你，你识唔识英文有两个字嘅分别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words？
你知道英文这两个字的分别你知道吗？
一个字，
一个字
叫做 freedom，
一个叫 freedom。
另一个字咧？
另外一个字
叫 indulgence。
indulgence。
啊，呢两个字你知唔知咩分别？
你知道又是有什么分别吗？
佢就同我咁讲。
他就同我这么讲。
但我都觉得我仔识成熟。
我觉得我儿子成熟了。
成熟好多啦，唔係好多嚇，
嗯，
啊，即係仲有成熟嘅機會嘅。不過佢同我講一樣嘢，
他跟我講，
個 freedom 咧，
他的 freedom
係可以自己去 manage 嘅，
就是佢自己去管理的。
indulgence
即
係完全失去控制嘅你自己，
就失去控制。
indulgence 意思即係你中意點做就點做，
你中意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中意去玩就玩，
我中意去玩，
我中意食就食，
我中
意做就做，
我中意做，
唔中意做唔做咯。
我不真心做就不做，
但 freedom 就不同
，freedom 就不一样。
freedom 真正的 freedom 是你可以自己去管理的，
真正 freedom 你是自己可以管理，
能够 manage 的才叫 freedom，
自己可以管理的。
如果你不能够 manage 的话，
你不能 manage
就 lost control，
就失去了控制，
就叫 indulgence。 那我为什么讲那么多东西呢？
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在这个圣经里面，
正正就告诉我知道，
这是告诉我们，
这两批的基督徒，
这里有一批基督徒，
在腓立比的里面成立了教会了，
在腓立比成立教会，
在哪个人的家啊？
在谁家呢？
这里说有一个地方有三层楼那么高的，
所以有一层，有三层楼这么高，
有三层楼，不要说哪里啊，今天都算是富豪了吧，
就是今天三层楼都算富豪。
昨天我看电视，哇，有些人起层楼五层高的，自己私人一间屋，
所以一间屋有五层楼高，
真是富豪才能起到那间屋，
只有富豪才能起得起。
谁这么有钱啊？
谁这么有钱呢？
我想再重复讲多次，
我再重复讲一次，
腓立比教会哪一个开展这间教会的呢？
腓立比教会谁开的这个？
就是在一个有钱卖紫色布匹的女商人，
就是有钱买紫色布的女商人，
她的名字叫做吕底亚 Lydia，
就是她的名字叫吕底亚，
她愿意将自己家开放成为教会的聚会，
能够将教会，能够将家开放成为教会的聚会点。
于是保罗翻翻去这个的腓立比之后，
回到腓立比之后，
就在那里聚会咯，
就在那聚会。
好了，他承接着这个侍奉，
他承接这个侍奉，
继续来到去这个特罗亚，
最后来到特罗亚，
亦都承接着他们的所有的活动，
承接着所有的活动，
他就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
同样是一座楼宇，有三层楼高，
同样是一层楼宇，
所以
三层楼
有些圣经的学者就讲了，
有些圣经学
者似乎在特罗亚的预备，
所以在特罗亚的预备
是在这个吕底亚的安排之下，
所以吕底亚的安排之下
而去到这个地方的，
去到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忘记，
大家不要忘记，
吕底亚卖的纸布匹不是只卖在腓立比的，
吕底亚买的纸皮布不光是买了腓立比，
卖在整个小亚细亚地区，
是在整个小亚细
亚，因为
个
家乡也都在小亚细亚，
因为家乡也在小亚细亚，
所以保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侍奉，
保罗有这个机会去侍奉，
在这个时候他就去了同一个地方，
就是同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环境，
有这样的环境，
开始在那里准备第二天讲完道就走的了，
有人讲完道就走了，
即是住了七天了，
已经住了七天，
跟着
接着
在第二招他想着走的，
第二天老师准备走的，
这个就是七章第二十章第七节的讲话了，
就是第二章第一节的讲话。
在当时他抹饼，
当时去抹饼，
那我们就开始问了，
我们就开始问，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抹饼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抹饼呢？
其实这个是犹太人当时或者基督徒一个习惯，
就当时有个习惯，
他们每一次的聚会，
每一次聚会
都会一起去抹饼等候主，
每次去抹饼等候主，
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守圣餐一样，
像我们今天守圣餐一样，
跟着抹完饼了，今天听讲到了，好像今天我们一起一样啦，
就抹饼以后就听讲到，如同我们今天一样，
不过他讲到呢，
不过他讲到呢
怎样啊，直讲到半夜，
就讲到半夜，
哇是讲到半夜，
讲到半夜，
夜晚聚会啦，
夜晚聚会，
以现在时间日落大约是六点零钟啦，
就日落大概六点多钟，
从他们差不多时候啦，我们或者他们再迟多一个月到，我给到七点零钟日落啦，
如果我再比如说再晚一点，七点多钟
抹饼抹了几耐啫，系咪
抹饼能有多少
时间？我哋一阵间啫嘛，系咪咁跟住点样啫？讲到半夜喎，
讲到半夜，
咁到七点钟聚会，
七点钟聚会，
我俾足你抹饼抹一个钟头啦，
就抹完一个小时，
唔使啦嘛吓。讲到讲到半夜，
讲到讲到半夜，
半夜系几时啊？
半夜是几点？
犹太人系十一点至到去一点呢个时间，
犹太人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
我哋大约俾个中位数啦，十二点啦，好唔好？
我们给个中位数十二点。
喺呢个时候讲咗几耐度啊？
这个讲咗多少？
八、九、十、十一、十二，五个钟头啦。讲五个钟头度，
讲咗五个小时多。
保罗哇，喺咁样讲到。
保罗都这么讲到。
今日呢段圣经咧就适合好多好争听崇拜讲长讲道嘅信徒。
这就是很用的讲，就讲到时间很长的信徒。
因为呢件事咧，
这件事咧
就成为佢哋以后可以用嚟咧去闹牧师闹传道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例子啦。
这就佢嘅责备牧师责备传道人的例子。
因为佢哋聚会喺一座楼上边啊，
有聚会在一个楼上。
夜晚嘛，
又是夜晚，
所以咧就有好些灯烛点咗。
有好些灯烛点了，
夜晚
夜晚
点灯
点灯，
好正常啊，
很正常。
唔点灯咁点点啲人见唔到睇唔到听唔到系嘛？咁样摸黑咩？唔通系咪？
不点灯是看不到。
喺呢个时候就有个青年人，佢个名叫油推古。
就有一个青年人叫油推古。
油推古就唔系卖油嘅吓，油推古佢个名咧本身咧就叫做幸运咁解。
就说犹太古本身这个名字就是行云
在圣经里有记载，他是一个少年人，
他是一个少年人。
在圣经里面谈及到少年人的时候呢，
圣经里面谈到少年人的时候，
你就不要以为是小朋友、哦、
不要以为是小朋友。
少年人呢大约的年纪是在当时来的是24至40岁这个空间，
就少年人通常是24到40岁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还是40岁以下的呢，
如果40岁以下，
咁你就少年人，
你是少年人，
所以我哋仲有少女、啊、少年人，因为到呢个年纪、啊、
我们有少年在这，
冇出咗呢个年纪，咁你就系少年人、哦嗯。但佢叫名叫油推古，
他名叫油推古，
坐咗喺窗台上边，
坐在窗台上。
点解要坐在窗台上边呢？
为什么坐在窗台上？
原来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嘅，
因为犹太人有这么传统。
当喺一个聚会嘅里边嘅时候，
在这个聚会的时候。
通常啲长辈咧，
通常的长辈
都坐喺有位就坐啦，坐喺佢嘅地方啦。
通常有位就会坐喺佢个地方。
坐席嘅，咁佢有个席俾佢哋坐啦。
有一个坐席，有个地方。
其他嘅年轻嘅人咧，
其他年轻人咧，
佢哋就要企嘅，
其他都要站着。
点解要企咧？
为什么站着？
因为佢哋系负责安排场务啊。
要负责安排场务，
要做跑腿啊，咁样样。
要做跑腿的工作。
长辈需要饮水啊，或者食啲嘢啊，咁样样，佢哋就去帮佢手啦。
如果长辈如果要吃点东西啊，喝点水啊，都是由少年人来负责。
咁但系因为讲到讲咗咁长时间啊嘛，
讲到讲这么长时间，
肯定讲咗至少讲咗五个钟头啦。
就至少讲了五个小时。
讲咗五个钟头之后，
讲五个钟头之后，
会噶嘛，
就会很累。
头先记唔记得啊？
但是记不记得？
佢哋活喺咩世界嘅里边？
他们活在什么世界？
活喺罗马世界嘅里边。
活在罗马世界里面。
佢冇礼拜日放假噶。
没有礼拜天可以放假的。
日日翻工。
每天工作，
日头翻完工，
日头工作啊，
安息日翻咗嚟，安息日聚会，
安息日聚会，
然后而家仲要听讲道，
现在听讲道，
佢哋真系好努力噶啦，弟兄姊妹，
但系他们真的很努力，
睇唔睇到啊？
有冇看到？
好热切去追求主道啊，
很热切追求主道，
好攰都肯去翻聚会。听讲圣经，
很累都会去聚会听讲圣经，
尤其是有个外来讲员添，系咪？
就是有个外来讲员，
保罗啊嘛，系咪？
保罗
啊，佢哋都熟悉佢噶，
他们都熟悉他。
因为保罗点解要去马其顿啊？保罗去马其顿得异象，亦都喺呢个地方特罗亚噶嘛。
因为他去，为什么去马其顿得的异象也是在特罗亚？
所以既然有个咁好嘅讲员嚟到，我哋一定要去听啊！
有这么好的讲员来，我们一定要去听。
但系听心有力，
听心有力，
但是真系身体是软弱的嘛，
身体软弱，
你日头翻工，
日白天工作，
翻嚟又要讲听讲道，
回来又听讲
道，好想学，
很想学，
但是攰的嘛，
但很累，
我就想起呢，即以前呢，我们教会呢曾经有一排举行过一个叫进心研经班。
就我想起我们教会曾经举办过一些进心研经班。
现在在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有参加过了。
有在座不有一些谁参加过？
我记得是礼拜四夜晚。
我记得礼拜四晚上。
收了工之后，弟兄姐妹来我家做参加这个查经班。
就说下班以后来我家参加查经班。
参加这个查经班完全是自愿的。
参加这个查经班完全是自愿的。
通常我跟弟兄姐妹说，
我通常我会
跟我预备定饭送。
我能够预备饭菜。
到时加饭钱就了。
你们交点钱就行了。
然后我哋食完饭，咁我哋查经。
吃完饭我们查经。
七点半钟举行，我仲记得。
七点半钟举行。
食完之后大约八点半。
吃完以后大概八点半。
查大约两个钟头。
大约查两个小时。
八点半查两个钟头，即系十点半到啦。
到十点半。
查咗好一段时间，查咗好几卷书卷。
就查了一段时间，查了一些书卷。
啲弟兄姊妹，哇，牧师，我都未试过，点解咁样查经嘅？
我没试过怎么这么查经。
你知唔知点解会有进心查经班出现啊？
为什么进心查经班出现呢？
因为以前我哋嘅查经班咧，喺主日学时间搞咧就好赶急嘅。
如果我们查经班如果在主日学时间弄咧，就非常急。
讲多唔多几多句咧，做少少研比较深入少少嘅研经咧，就已经够钟啦。
就稍微多讲一点点的，就是研经呢，就时间就够了。
反正我都做好多嘅释经研读。
反正我做了很多释经研读。
所以先至开始呢个嘅进心查经班。
所以才查进心查经班。
然后叫弟兄姊妹嚟到，可以大家毫无时间忧虑咁样去查经。
让大家毫无时间忧虑去查经。
嗰时最鼎盛嘅时候，我记得有14个人啊，每个礼拜嚟参加。
就最鼎盛的时候，每周有14个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系咁情况啊！
就这种情况。
游推古就系一个咁嘅青少年。
游推古就这样一个青少年。
佢把握时机去学习主道。
他把握时机学习主道。
佢唔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但系佢既然系年轻人，
他既然是年轻人，
翻嚟又侍奉。
翻嚟又侍奉。
有时我谂翻咧，而家啲年轻人咧，真系仲渣过我哋呢啲老饼。
就说现在年轻人可能比我们这老家伙还差。
成日打喊路嘅，有时我去睇啲教会，见啲年同啲年轻人讲道咧，佢哋咁样打喊路。
就是那年轻人不停地打哈欠。
而家啲年轻人唔知点解冇乜朝气。
现在年轻人缺少朝气。
以前嗰啲唔同啦。
以前不一样。
好积极噶。
很积极。
又要侍奉。
又要侍奉。
又要听道。
又要听道。
顶唔顺啦。找个地方坐下啦，
找个地方坐，
窗台都坐下啦嘛，
就窗台都坐。
但系圣经喺呢度讲咗乜嘢嘢啊？
即系讲什么？
佢困倦沉睡啊，
困倦沉睡，
真系顶唔顺啊，
顶不住。
唔系因为听嗰堂讲章好闷，闷到瞓着啊？
不是听那个讲章，
听清楚啊，弟兄姊妹，唔系听讲道听到瞓着啊，系佢困倦沉睡啊，
是困倦沉睡。
点不知保罗仲讲了多时添？
讲了多时。
呢句说话中文和本圣经译得唔系咁靓啊，准确有啲难明。
中文圣经可能译得不是非常准确。
正正呢句说话系点咩意思呢？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系保罗更讲长啲。
保罗讲得更长一点。
啊，见你咁有兴趣认识真道。
这么有兴趣认识真道。
佢讲长啲添。
讲长一点。
所以原文圣经翻译翻过嚟嘅延长个讲道添。
就延长讲道。
你更延长。
圣经
就再讲啦。
圣经再讲。
第九节。少年人就更岁熟了。
少年人熟睡了。
所以嗱，你哋睇下呢段圣经，单单第九节 verse 9两次提到佢睡了，唔单止睡了，并且熟睡了，并且系顶唔住佢嘅身体嘅疲劳而去睡着。
就顶不住身体嘅疲劳而睡着了。
就喺呢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
瞓着咗就点咧？
瞓到怎么样？
有冇见过黑眼瞓啊？
佢哋眼困。
咁你喺个窗台坐喺度。
即系坐喺只窗台。
黑眼瞓。
打瞌睡
一刻咪跌咗出街咯，
不是掉下去了，
就是咁情况啦，
就这种情况。
所以好多唔鍾意牧师讲到长嘅教会嘅会友呢，
如果不喜欢牧师讲到长的会友，
就会话俾弟兄姊妹听，
就告诉弟兄姊妹
嗱，系咪啊？讲到长啊，搞死人啊呢次。
你看讲到长啊，造成死人，
真系死人喎！佢从三楼跌落去，
从三楼跌掉下去，
一跌咗落去之后，我哋睇下第九节尾。 扶起佢嘅时候已经死咗。
扶他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喊咗。死咗。
死了。
所以牧师你以后唔好讲到咁长。
所以牧师你不要讲得太长。
我记得进心查经班嘅时候最初头啲弟兄姊妹好热切嚟追求嘅时候呢。
就我觉得刚才进心查经班弟兄姊妹热切追求嘅时候。
是我话已经查咗两个钟啦。
我说已经查两个小时。
大家翻屋企瞓觉啦，听日仲要翻工。
大家回家吧，明天上班。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姊妹咁样回复。
有个姊妹这么回复。
咁快嘅？
这么快？
两个钟头查经真系好快嘅就。
两个小时查经真的很快。
你 up 三 up 四 up 啲垃圾梗系耐啦，系咪？
就是你说一些不三不四当时间长。
你讲一啲有实际圣经里面嘅内容咧，两个钟头好短嘅咋啲时间。
如果讲一些实质性圣经内容，两个小时很短。
我去巴黎啊。
我去巴黎。
每个礼拜有一个查经班。
每个礼拜有一个查经班。
星期三下昼。
星期三下午。
好记得嘅。
我记得很清楚。
每一次。
每一次。
点半钟翻到去。
一点半开始。
查到四点半钟，
查到四点半，
佢就完啦。
完了。
哇，点半讲到四点喎、
哦。从一点半讲到四点半，
意犹未尽啊。
意犹未尽。
其实我仲有好多嘢讲，不过我觉得唔好拖得太长。
我觉得不需要拖太长。
当你有心追求主道嘅时候，
当你有心追求主道的时候，
十个钟头、廿个钟头，你都觉得好快过嘅啫。
十个小时、二个小时、二十个小时，
而家搞到有人死咗。
现在造成有人死了。
所以啲唔想追求嘅信徒就会咁答噶啦。
啊，不想追求信徒就这么回答。
哇，讲到人死啦呢次。
讲到都会造成人死。
闷死咗佢啦。
闷死他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嗱，啲人唔信主嘅人嘅讲话。
这是不信主的人讲话。
嗰时查经班都有噶，后期。
后来查经班也有出现。
有个弟兄走嚟同我讲，
有个弟兄走嚟讲，
牧
师啊，
可唔可以讲短啲啊？
佢短一点吗？
我点解要讲短啲啊？不过咁上下时间啫。
为什么短一点？平常都这么长时间。
好长嘅。
很长。
好多理由啊，点解咁长唔好啊？
有很多理由，为什么这么长不好？
后屘我话，咁你觉得长咪下次你唔好嚟咯。
你要做时间长，你就可以不来嘛。
但我如果咁讲，有啲人又呢个牧师好骄傲嘅。
你说这个牧师很骄傲？
唔系啊，我唔骄傲啊。我体贴你，你顶唔顺你咪唔好嚟咯，真系唞下翻屋企系咪？
你顶不顺你就不来呗。
跟住佢话唔系，我既然系做得教会侍奉嘅，我唔嚟又唔好嘅。
我即系佢做教会侍奉，我不来又不好。
啊，要捧下场嘅。
要捧下场。
我跟住同佢讲，你捧场唔使嚟。
捧场就不需要啦。
我唔系需要人捧场。
我不需要人嚟捧场。
呢个青年真系跌咗落去。
这个人掉下去，眼睛掉死了，
点算好呢？
怎么办好呢？
大祸了，呢次
大祸了，
聚会到死人啊！但
系聚会造成死，
大唔大件事啊？
是不是件大事？
以后仲有人敢去教会嘅？
还有谁敢去教会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从一般人嚟睇，呢、这个就系一个教会危机嚟噶啦。
如果从一般人看，这就是教会危机。
但系对于保罗呢啲同神同行嘅人嚟计咧，
但保罗与神同行的人嚟看，
呢、这个唔系危机，
这不是危机，
呢、这个反而系见证嘅机会。
这反而是见证的机会。
保罗做乜嘢啊？第十节讲。
第十节讲，
保罗即刻落去。
保罗即刻下去，
然后点啊？伏在他身上。
伏在他身上。
伏在犹推古嘅身上啦。
犹太古的身
上，然后抱着他，
抱着他，
然后讲咩啊？
说，
系咪对个死人讲嘢啊？
是不是对死人说啊？
我哋读埋嗰句说话，睇下佢讲咩啊？佢话：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当时对所有身边一齐走咗落楼下围观嘅人。
他是对着所有走到楼下一起围观的人，
当然其中一个有路加医生啦，
当然有路加医生。
如果唔系，点解佢会讲到死咗咁准确嘅陈述咧？
怎么会有死了这么准确陈述呢？
有医生在场验过 certified，
有医生在场已经验证过，
真死啦，系咪？
真死了。
但保罗讲咗一句，
保罗讲了一句，
系向身边所有嘅人讲，
向身边所有人讲，
你哋唔好发慌啊，
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他里面，
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
这段圣经这个举动呢，
这个举动
其实有很深层的意义的，
有很深层的意义。
不过时间关系我很难详细解释，我只是将啲经文略略介绍给大家知。
然后时间关系，我只能将一些经文略略介绍给大家。
伏在一个已死的人身上，
伏在一个已死的身上，
将他抱起上来呢，
将他抱起来。
其实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多次神迹医治里面的同样的活动来的，
是多次神迹医治的活动。
你要参考列王纪上的17:21，
你会参考列王纪上10:21，
还有列王纪下4:34-37，
就列王纪下4:34-37，
分别记载了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先知怎样去救活一个孩童，
就是分别借着以利亚和以利沙怎么救治孩童。
离翻新约近少少啊，
来到新约，
喺路加福音嘅7:11，
路加福音7:11，
耶稣喺度救咗一个死咗4日嘅，
那耶稣救咗一个死咗4日
拿恩嘅妇人嘅儿子，
拿恩妇人的儿子，
仲有，
而且
喺约翰福音嘅11嘅里边，
约翰福音嘅11里面，
耶稣又都叫拉撒路复活，
叫拉撒路复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唔单止喺福音书入边记载，
不过福音书亦记载，
甚至喺使徒行传里边都有记载。
使徒行传也有记载，
喺使徒行传就第9:40。
第9:40，
彼得救活咗一个女士叫做大彼大，
就和那个女士叫大彼大。
Chapter 9:40。
第9:40。
呢啲嘅神迹都有同一个嘅表现，
这个神迹都有一个特点表现。
就是伏在他身上，
就扑在他身上，
抱起他来，
抱着他说，
这两个行动一定存在在其中这些复活 的医治的里面，
这都存在这个复活的医治当中。
换句话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
路加记载这段的圣经，
路加记载这段
是要证明你给每一个读者知道，
是要每一个读者知道，
上帝藉着同他同行的仆人，
上帝藉着他同行的仆人
施行拯救，
施行拯救。
当保罗这样做完之后，
保罗知道这完了以后，
11:11，保罗上回楼，
保罗上楼
抹饼，
抹饼
吃了，
吃了
或者吃了，又继续讲道，又
继续讲道，
还讲到天亮，
讲到天亮
才走，
这才走。
啊，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想想在这里，即保罗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有点神经啊？他
就是发生什么事，有是不是神经？
刚刚在楼下发生件这么大的事，
楼下发生这么大的事，
跟住你话呢个青少年人，唔系死噶，那个灵魂仲喺佢里边噶。
但没有死，灵魂还在里面。
路加又冇记载啲乜嘢嘢噶喺呢度。
路加又没记载什么。
有冇其他古灵精怪活动咧？点样按手啊？点样呼叫佢咧？冇啊，全部冇。
所以有人说按手呼叫他有没有？都没有。
佢走上去食嘢喎。
走上去
继续讲道，
继续讲道。
啊，有一个神学嘅教授，佢喺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
有一个神学家在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保罗在这件事件的上面，
保罗在这件事上面
正好上帝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题目，
上帝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题目，
拯救复活的题目，
拯救与复活的题目。
而耶稣就是这位的主，
耶稣就是这位的主。
这位教授他叫做 David G. Peterson，
这位教授 David G. Peterson，
他说因为这件事保罗更加将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的经文和活动和教训和其意义，将他全盘的去讲给德罗亚的信徒知道，
就是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意义全盘的讲个，
而且不单止是讲给他们知道，
不讲给他们知道，
并且继续在12的里面讲真正这个童子真的活活地领出来
，并且这个童子活地领出来，
大多数的人得到的安慰不少，
大多数人得到安慰不少，
这个也都是路加写作的特色，
这也是路加写作特色，
明明是大的，大家都很得安慰，
大家都得安慰，
他是喜欢用一些 negation 这个否定语啊。
那用否定语，
他们得到的安慰不小啊，
得到安慰不小，
就是说他影响力很大，
所以这个影响力很大。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经文就是这样的内容介绍
啊，经文内容就这么多，
想讲些什么给我们知道呢？
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我们走属灵的人生路的时候，
在走属灵人生道路的时候，
你怎样走呢？
你怎么走？
上帝就有什么的传道人来栽培陪伴着你走，
上帝就有什么传道人栽培你。
曾经有一位牧者，
曾经有位牧者，
他讲过一句说话，
讲了一句话，
他的神学虽然我不完全认同，
他的神学虽然我不认同，
不过他讲这句话是绝对对，
他讲了这句话反正对，
传道人的角色，
传道人的角色
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
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
陪你走一段，
陪你们走一段
属灵的道路，
属灵的道路
走几耐我不敢讲，
走多久我不敢讲，
不既然上帝给这一刻我同你同行的时候，
如果给这一刻让我跟你同行的时候，
我就同你同行这段路，
我就跟你同行这段路。
有人是只是走同我同行，可能一个主日崇拜的时
间。有人跟我同行，就一个主日崇拜的时间。
有教会请我去讲道。
有教会请我讲道。
或者有些的是只是几个月。
或者这几个月。
我去做短宣。
我们做短宣。
或者有些是在我工作环境的里面。
或者有些在我工作环境当中。
遇到
他们。认识他们。
我同他做几耐同事。
我跟他做多久的同事。
带他几耐呢？
带他多久。
有些好像你们这样在同一间教会里面，
好像是你们一样同一间教会，
我和大家二十几年，
我和大家二十多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上帝怎样为你去预备一个传道人陪你走这条路？
上帝如何为你预备一个传道人陪你走这条路？
其实反映到你怎追求上帝的态度，
反映了你怎么追求上帝的态度。
你不追求上帝的话呢，
你不追求上帝的话，
上帝求其给个求其的信徒给你，牧者给你咯，
他求其给一个牧者给你。
你如果想真的去找一个牧者陪着你走的，
如果你想找一个牧者陪伴
你
走，你
自己也有个追求的心咯，
你要有个追求的心。
现在很好啊，现在
现在很好，
现在你想追求的心，
现在你想追求的心
配合找一个适合你同你一起走的属灵道路的牧者，上网按两下就有的了。
就是你想找一个陪伴，上网随便点一下就有。
我亦都好乐意喺唔同嘅空间、唔同嘅环境去陪着信徒去走。
我乐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去陪伴，就是这个信徒去走。
呢个就系做牧者嘅应有嘅责任。
这是做牧者应有的责任。
不过你同我点样去做一个信徒呢？
不，你和我怎样去做一个信徒呢？
就好视乎我哋自己点样去对上帝嘅说话嘅追求。
就很视在乎我们对上帝话的追求。
我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其实给我有很多的回忆。
我预备这段讲章是让我有很多回忆。
最近呢，我看了一个的 documentary， 即是纪录片。
我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
介绍一种病。
介绍一种病。
个病的名呢，
这病的名呢，
如果没记错叫 hyperphimesia。
它的名叫
hyperphimesia。这个病中文翻译呢，
这中文翻译是
叫超级记忆病，
叫超级记忆病。
这个有这种病的人呢，
如果有这种病的人呢，
他人生每一个片段的东西都会在他的脑里面，
有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都在脑海里面。
所以无论他睡觉好，
无论睡觉好，
或者日头生活紧都好，
日头生活好，
这些片段不断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
这个片段不断出现。
最惨是无论是好的坏的都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无论好的坏的都不停地在脑海出现。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我在想，死了，我会不会有个什么病呢？
我是想我是不是得
这，因为我都挺有记性的，
因为我的记性也很好。
有些人曾经问我，
因为有人曾经问我，
牧师啊，
牧师啊，
喂，你去那个地方三十几年前，你还记得那里怎么去的？为
什么去那个地方都三十年前了，怎么还记得？
我说我去过一次的地方，
我去过一次的地方，
我就知道怎样行，
我就知道怎么走。
我不怕老实跟大家说，
我怕老实跟大家
说。你如果今天问我，
你如果今天问我，
日本
东京
银座条街怎行，我现在全部在个脑部记得，
就是现在全部在我脑海，
哪一条隧道通去哪一个街坊，哪一间房我都还在我脑海里面。
如果整一条街坊怎么通都在我脑海。
不过呢，我就有些好东西的，
我喜欢记下好东西。
我就记翻起，都成二三十年前。
然后我记得二三十年前。
我哋加拿大加东，嗰阵时逢冬天有冬令会同培灵会。
就是说有冬令会和培灵会。
嗰阵时我记得每一年参加嘅人啊数以千计。
每年参加人数以千计。
参加培灵会嘅人啊，全多伦多嘅人，基督徒涌动去啊，连周边嘅城市嘅信徒都嚟嘅。
就是说，那多多多的信徒全部引渡过去。
啱啱旧年培灵会，
但去年培灵会，
有啲弟兄姊妹都去啦。
啊，有啲
我做咗牧者，其实好多时候我唔系几方便去，不过都去啦吓。
都去，
去到嘅时候见到，
去到嘅时候见到
半个礼堂都坐唔满，
半个礼堂都坐唔满，
楼上空旷旷，
楼上空的。
咁而家我哋教会嘅信徒嘅追求，
今天我们教会的信徒
到咁嘅地步咩？
到了这个地步吗？
因为我谂翻呢段圣经，
让我回到回想这段圣经。
犹推古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壮年时期，努力追求主道，
努力追求主道，
做到几攰都好，
做多累
都仍然去聚会，
然后听，
并且做服事，
做服事。
但系喺咁嘅时候，
在这个时候，
好留心听到，
好留心听到，
但抵唔住身体嘅疲倦。
抵不住身体的疲倦，
跌咗落街，
掉下去。
但上帝俾咗一个保罗佢，
给了保罗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边个系你嘅保罗？
谁是你的保罗？
你想唔想一个好似保罗咁嘅牧者陪住你？
你需不需要一个像保罗在的牧者陪着你呢？
我忧伤嘅时候佢陪我，
我忧伤时他陪我，
我喜乐嘅时候佢又陪我。
我喜乐时候他陪我，
你想不想咁？
你是不想这样？
你点对上帝嘅心？
你怎么对上帝的心？
就可以上帝会俾一个咩牧者你？
上帝怎拣这样的牧者？
基督徒点样喺呢个世界走一条荣神益人嘅路呢？
就是怎么走一条人生益人的路呢？
首要，你对上帝有几爱先？
你对上帝有多爱？
而你对上帝嘅爱？
你对上帝的爱
就反映到你对上帝的感恩是怎
样。你对上帝的感恩怎么样？
你对上帝感恩，
你对上帝感恩，
上帝就会派更好的牧者给你。
上帝就会派更好的牧者。
如果你对上帝给你的东西不感恩的话，
如果你对上帝给你的不感恩，
上帝就会将它全部收回来。
上帝会全部收回来。
到时你想要，
到时你想要，
那你跟上帝谈，
你跟上帝去讲。
在这段圣经里面，
在这圣经里面，
这帮的人，
这帮人
藉着这件事件，
藉着这件事情，
保罗更加将复活的信息介绍给他们知道，
更加将复活的信息介绍，
按时施教，
按时施教，
并且怎么样啊？
怎么样？
并且使到他大得安慰，
想大得安慰。
原本一件好像坏事，
原本一件坏事，
却成为一件美事，
却成为一件美事。
去到最后这段圣经，我想再提一点，
到圣经结尾我再想提到一点。
很多人说，所以呢我们就要行些神迹奇事才吸引到人信主的。
所以我们要行一些神迹奇事才能吸引人信主。
请留意弟兄姊妹，
请留意弟兄
姊妹，这圣经，
这个圣经
保罗从来没说要行一个神迹奇事，他根本不知道会行出一个神迹奇事。
这保罗根本没说要行神迹奇事，他也没想到，
他没计划过的，
他没有计划过的，
是你的热切追求，
是你们热切追求。
于是犹推古来了，
就犹推古来了，
捉住他，因为太累，
因为太累，
再落街，
跌了下去，
全部嘢，
全部
事情，不是保罗自编自导自演，
不是保罗自编自导自演，
不是啊，
不是，
但是保罗按照个情况，
保罗按照自己情况，
既然上帝使这件事发生，
上帝使这件事发生，
他就在里面怎样去运作，
怎样就怎么
以信心去回应上帝，
以信心去回应，
做了神迹，
做了神迹。
今天很多其他宗派又说要行些神迹吸引人信耶稣，
就是神迹吸引耶稣，
完全是自己计划自编自导自演的方法，
是自编自导自演的方法。
圣经从来不要求这样的东西，
圣经从来不要求，
甚至圣经阻止你去做这些东
西，圣经阻止你去做，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上帝对这些玩论法术的人，
上帝对这种玩论法术的人，
玩好像行神迹的人，
好像行神迹的人，
负以鄙视，
负以鄙视，
负以禁止，
负以禁止。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段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因此我们要行些神迹奇事吸引人信主，
我不是要行神迹奇事来吸引人信主，
而是要讲一个更重要的信息，
讲一个更重要的信息，
信着上帝的工作，
信着上帝的工作，
留心着上帝的工作，
留心上帝的工作，
配合上帝的事，
配合上帝的侍奉。
今天你可能你的生活很困难，
今天你生活可能很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的，如果你在上帝的里面，
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东西是困难的。
我曾经在我人生当中过过一些很困难的时间，
曾经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困难的时间，
就有一句圣经提醒我，
就一句圣经提醒我，
上帝给我们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
是上帝给我们试探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目的是怎么样，
目的是怎么样，
要让我们去依靠祂行事，
让我们依靠祂行事，
这条路就必给我走，
这路必给我走，
基督徒永远有路行，
基督徒永远有路
行，这条路是上帝带你走，
有路上帝带你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你这样走这条路，
当你这么走这条路，
就是一条专注的路，
就是一条专注的路。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多谢你给我们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看见保罗的侍奉，很多事不是偶然，而是在上帝你的掌管，我们看似好像是一些意外，但原来却是上帝你在后面的工作，感谢你，感谢你藉着这段圣经提醒回我们这件事，求你让我们有一副真是准确看到主你工作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而去学晓怎样与主同行，求你的帮助。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使我们能够再次能够看到没有事情是偶然的，原来所有的都是在神的 掌管之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双属灵的眼睛能够准确看清楚。谢谢你透过这段圣经有人再次看得出来了，求你的帮助，让我们看到之后我能够随主你一起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